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婷。一个星期很快的就过去了，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而我们又将共同的出发走进时光隧道，踏上我们的朝圣之途。上星期在朝圣的旅途上，我们在缅怀安提约基亚的殉道主教圣伊纳爵以及士米纳的包利加布主教，他们壮烈成人为主牺牲殉道的英烈事迹，同时也讲到了现在的法国，就是当时称为高卢的这个地方，看到其中最为活跃的里昂信友团体。公元177年90高龄的保丹主教以及50多位教友先后被不同的残酷刑罚处死。女奴白朗蒂诺和年仅15岁的少年本蒂克斯也以英勇慷慨的表现为主基督的名而在酷刑之下走上了殉道之路。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从高卢的里昂教区回到罗马，我们要带领各位到一位殉道圣女泽济利亚的旧地参观，同时为各位讲述她的英勇事迹。欢迎您的收听。麦克奥里略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当高卢的教难刚刚停止，多难的教会又在罗马遭到了打击。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大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亚美利亚这些地方，在军事方面失去优势，国内又有异力盛行，军人叛变，为了移转人民的注意力，掩饰帝国千疮百孔的局势，自然又拿基督徒来开刀了。圣女泽济利亚，她是在公元178年到180年间殉道的，也就是我们东汉灵帝在位期间。她出身贵族，她的家族是罗马最高贵最古老的一个家族，也就是泽济利亚大家族。在罗马的共和国时代，泽济利亚家族的人位高爵显，在维埃斯和迦太基战役中屡次的立下了汗马之功，是罗马人所崇拜的民族英雄。泽济利亚家族的妇女在当时妇女社会当中以贤德著称。也许您会问，系出名门的泽济利亚怎么会信奉了基督的教会呢？相传是他一个信仰基督的奶娘把基督的教义传给了他。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安东尼皇帝在位的时候，殉道烈士当中不就是有两位也是贵族妇女吗？他们就是圣女博拉塞特和圣女普登西艾娜。泽济利亚虽然在衣锦丰实、养尊处优的生活之下长大，但是却能够不忘勤修苦行。古老的传记中这么说，泽济利亚在他所穿的锦绣衣服里面带着用马尾制成的苦带，到了及笄的年龄，他的父母为他谈好了一门亲事，未来的夫婿也是出身望族，是著名的瓦莱里一族的贵公子，家道十分的富裕。这段婚事在一般人的眼光下的确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瓦莱里义的家族府邸是在台伯河的对岸，谁也想不到这座美轮美奂的府邸竟然成了泽济利亚殉道的处所。泽济利亚从小就许愿要守贞侍奉天主，他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未婚夫呢？他是因为怕被人出卖而心里有所顾忌吗？或者这是天主上制的一种措施呢？隆重的婚礼举行完了，宾客都告辞了，只剩下了两位新人在洞房里。泽济利亚向上苍默祷，护佑他身体心灵纯洁无瑕，然后对新郎说，我有一件奥秘的事要告诉你，但是你必须要发誓严守秘密。瓦莱里义看见新娘子突然双眉深锁，忧容满面，就一口答应绝不泄露秘密。于是泽济利亚就把他守贞不嫁的理由全盘托出。瓦莱里义注意着他，倾听着。泽济利亚把耶稣的事迹、基督圣教的信道也讲给瓦莱里义听。 没想到耶稣的爱正对他展开了双臂，他也可以成为圣教会的一份子。奇迹也真的出现了。瓦莱里义听了新娘子的话，就跑到了雅比斯大道去见罗马的主教乌尔班，两脚跪在乌尔班的面前，要求加入基督的洋战。乌尔班给他复了喜。当乌尔班口中诵念着复喜经文的时候，瓦莱里义在神室中看见一个头上戴着金冠的老翁递给他一卷书，书的第一面写着：一个真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天主抚允了泽基利亚的祈祷。不久，瓦莱里义的胞弟蒂博尔斯来探望兄嫂，一进门鼻子就闻到了兄嫂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特异的香味，又看到他们的行动，听到他们话的口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由得感到惊奇。他们对蒂博尔斯说，这是肉眼看不到的玫瑰和百合花发出来的香气。接着泽基利亚也把圣教会的道理讲给他听，奇迹又再度睁眼。蒂博尔斯很兴奋地对雅说，主的天使借着你的口，他也跑到乌尔班主教那儿要求灵洗。灵洗之后的两兄弟全力宣扬并且维护圣教会，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营建陵墓，用来安葬殉道的烈士们，又在家里举行宗教仪式。不久，他们的活动开始受到了仇教分子的注意，将他们扭送到官厅依法审讯。法官看到他们兄弟俩是贵族子弟，原想要网开一面，法外施恩。法庭开出来的条件是让他们兄弟俩背弃基督圣教，可是兄弟俩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甘心情愿杀身成仁，舍身正道。俩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在旁边的一个这个差役，也追随了他们的榜样信。于是由差役一变，三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刑场。瓦莱里义兄弟俩死于刀枪，而这位差役呢，则被用皮鞭抽打而死。泽基利亚开始度着童贞寡妇的生活，他把三位殉道者的遗体迎回安葬，他的性德比以前更加的坚固。他不久也被逮捕了，在法庭里公开了认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绝不否认天主的，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宁愿为至高的自由而丧生，绝不忍辱偷生。泽基利亚丝毫不畏惧法官，他以臭的口气说，你们所崇拜的不是泥木雕的偶像吗？法官安慰，下令将他处死，不采用对待贵族妇女的那种死刑，把他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烧得滚热的浴室里面，让他窒息而死。可是过了一天一夜，打开浴室的门，泽基利亚竟然安然无恙，他正在祈祷。于是他们又改用斩首的酷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还没有能够将颈骨切断。按照当时的罗马法律，斩刑最多只许砍三刀。这个时候的泽基利亚躺在地上，满身是血，但却气息尚存。凭他那股坚强的意志力，竟然还有力量劝慰在场的人，这是多么悲壮动人的一幕啊！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妻子的优越地位。他们虽然并不生男育女，却生了许多超男女奉献给天主。这种命感基本上就推翻了罗马人对妇女的观念。罗马人认为女子是种族繁衍的工具，泽基利亚的守贞大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泽基利亚的殉难事迹固然生动感人，但是我们更爱读一段平铺直叙、平凡无奇的故事，描述的文体十分的简洁，几乎是官厅的记录或报告。这件殉难的事件是发生在非洲北岸的迦太基，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190年左右，科摩德皇帝在位的初年。 也就是东汉献帝的初平年间。迦太基是靠海的商港，是突尼西亚的商业中心，福音很早就传到了这里。公元130年左右，也就是东汉顺帝在位的初年，我们确实知道已经流传到北非。因为殉教的悲剧是在努米迪亚的一个小村庄西里发生的。西里村有12位信徒被人告发而被官厅所逮捕，其中有5位还是妇女，被接送到迦太基来受审。我们现在对当时审判的记录不加增删一句话或一个字，也不加上任何的注解，直接的说给听众们听听，而让您自己去领会，信德能够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产生多么大的勇气和圣化的作用啊！当时的审判记录是这样的：7月17日，斯贝拉杜、纳扎路、西蒂纽、杜纳达、塞康达和范斯蒂亚等人在法庭受审。总督说：“你们如果能回心转意，皇帝可以开恩宽恕你们。”斯贝拉杜说：“即使在别人虐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德报怨，为他们祝福。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总督说：“不错，但我们有国教，你们必须信奉国教。”斯贝拉杜说：“请你听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极为简单的奥理。”总督说：“我不要听你的话，你还是宣誓皇帝是神吧。”斯贝拉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是神，我只听从无形无相、肉眼不能看见的天主。我绝不偷窃，也不抢劫，我还按期缴纳国税。”总督转身对别的被告说：“你们赶快放弃这些信仰吧，你们不要像他一样发疯。”西蒂纽说：“除了我们的天主之外，我们为任何人。”杜纳达说：“我们按照凯撒应有的地位尊重他，然而我们所敬畏的只有天主。”范斯蒂亚说：“是一个女教友。”塞康达说：“我也是一个女教友，而且我要永远做教友。”总督又对斯贝拉杜说：“你坚持主张信奉基督的宗教吗？”斯贝拉杜回答：“我是教友。”这时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是教友。总督再问：“你们还要考虑一下吗？”斯贝拉杜回答说：“我们的决志的，我们不必再考虑了。”“是什么东西？”斯贝拉杜说：“我给你们30天的期限，你们从长考虑吧。”斯贝拉杜说：“我是教友。”众人都同样的表示。总督宣读判词：斯贝拉杜、纳扎路、西蒂纽、杜纳达、范斯蒂亚、塞康达和其余的被告承认信仰基督教，本人一再劝说，他们仍坚持拒绝，特宣判他们处死刑。斯贝拉杜说：“我们感谢天主。”纳扎路也说：“今天我们将因殉教而入天国。”总督命传令官宣布将斯贝拉杜等2人处死。众被告一致宣感谢天主。就这，他们都获得了殉教者的荣冠，他天国与圣父、圣子、圣神在一起，与永世之事。阿门。各位听众朋友，恭喜罗马帝国各地的教难，我们只能或几位比较有影响力也比较灵的殉教圣人的事迹说给您听。感谢您守候在收音机旁专心的收听，下星期同一时间还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走朝圣的旅途。节目最后，让陈婷祝福您健康平安，愿天主特别降福您和您的家人朋友们。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见了。